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礼拜一的时间，那我们答应大家礼拜一不犹豫，所以 Take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又来咯，欢迎 Takeo 老师。
嗨，大家好，礼拜一好。
Takeo 老师的周一过得如何？
就是一个没有要排任何工作的时候，礼拜一是我的固定休息时间。
这样很好耶。
对，是一定要明确的把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切开。
那这样你连假有出去玩吗？
没有啊，带小孩不算出去玩，拜访亲友，接受亲友的拜访。
嗯，
也算玩啦。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的聊天，其实还蛮滋养的。还蛮滋润的。
好了，因为 我觉得如果你连假的时候有一直往外跑，那可能礼拜一又上班，就会可能心情就会比较忧郁一点。
对，但是其实如果是亲友互相拜访聊天，然后我觉得还蛮滋养的啊，有被充电的感觉。
好，那我们也希望 Takeo 老师在礼拜一的时间可以持续帮大家充电哦。上次其实 Takeo 老师第一集播出之后呢，就回响很大，是我们近期以来播出收听率非常高的一集，所以我自己今天也 很期待要有一些实际的案例要来请教 Takeo 老师。 Takeo 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有，我还蛮期待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收到哪一些的听众来函。首先第一则呢，我先来念一下这个女生的状况。好，这个女生呢，她叫做 Amy。 她说 Amy 呢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又贴心，而且总是会照顾到身边朋友的人。她长得很漂亮，生活之中呢其实常常呢都有非常多的活动，那她这个人也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女生哦。那在感情里呢， Amy 她有追求者，但是能够打动她芳心的人不多。那在她过去的交友过程之中呢，如果 Amy 有交往对象之后呢，就会开始以对方为重，把重心放在男生的身上，想要两个人一起活动啊，然后呢想要两个人一起出游啊。那渐渐的呢， Amy 就会发现说这个男方呢开始会想要有自己的空间。那 Amy 就会觉得说，我们交往不就是要一起活动吗？所以 Amy 就会感觉慢慢的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那也可以看到，其实本来在生活中是非常有自信的这个 Amy 呢，在感情中 反而丧失了这样子对自己的自信的感觉，会在两个人相处的互动当中呢，或言语中呢，找到说，对方可能会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感情变淡了？那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对方是不是不爱自己？然后开始呢， Amy 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些理由或者是原因来跟男生抱怨。分手之后呢，真的就是谈到了不开心，分手之后又觉得说，对方对自己很好，也一直想到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的日子。那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子， Amy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在一段感情里面定下来。他就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面对感情的时候是好像不是很理智，然后跟没有自信的呢？怎么我在感情里面就变了一个人呢？那 Amy 也很想要找到稳定的感情。那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要把问题丢给 Takeo 老师。 Takeo 老师你听下来，你觉得 Amy 遇到了什么的困难？
这个题目其实我会想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对，第一个方面是指说，其实在热恋期的时候，我们的形容它其实是情侣常常是一种融合的状态。那这个融合的状态其实很像母亲跟婴儿，新生儿其实是需要跟母亲融合在一起的。然后他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他想要喝奶，然后妈妈就会知道这个婴儿想要喝奶。他想要睡觉，妈妈就会知道这个婴儿想要睡觉。他其实是不用语言的，他其实是用心电感应的。所以那个是热恋期令人着迷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回复到了好像婴儿一般的状态，然后被对方全心接纳。
那这样子什么时候会改变？热恋期是不是通常都有固定的时间吗？
其实热恋期通常不会很久啊，差不多三个月到半年吧。那这个实际的数目其实是可以查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的，但是其实实际上热恋期共融，这个我们形容叫做是一个共融的状态，融合的状态，其实是一般正常人其实是不太能够忍受一直融合的，因为其实你就是要一直很能心电感应对方嘛，那其实蛮疲累的、啊、
嗯哼嗯哼，
那所以其实关系一旦进入了长期，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自己的喜好的，所以就会开始产生分化的状态，它其实是一个你是你我是我，原来我们两个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嗯哼，所以原来你恋爱认识的热恋期认识的对方并不是真正的他咯，是这样说吗？
嗯，你热恋期认识的对方是你很享受跟他融合的状态，但是你不能忽略了他也会有他的喜好。比如说热恋期的时候你喜欢吃臭豆腐，你的伴侣就每天都陪你吃臭豆腐，可是他说不定不喜欢吃臭豆腐，他只是因为你喜欢而陪你吃臭豆腐，
然后过了热恋期之后就他可能就不再也不会陪你，
他就会说我要吃，对啊，我要吃我家牛排，我讨厌吃臭豆腐。
好残酷的一个现实哦。
所以其实后来他们会产生一些分化的时候，其实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个体性啊。
嗯，
那你有没有办法接受原来对方跟自己其实是不同的？
OK， 那所以 Amy 她其实是要怎么讲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就是说他，你看他本来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有自信的人，而且也很活泼的人，那怎么好像投入一段感情，那听起来是过了热恋期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
所以其实通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去问他的伴侣跟他发生了什么事，而是问他同幼年的经验，他怎么去看他的主要照顾者跟他的关系。
哦，你说 Amy 可能要想一下说他过去他的主要照顾者如果是妈妈的话，他跟妈妈的关系互动是怎么样，是不是？
对对，有些人是保姆二十四小时在保姆家跟保姆互动，有些人是阿嬷带大的，对，那他跟他的主要照顾者的关系 是什么？这个融合再分开的经验是什么？有些人其实蛮残酷的，比如说二十四小时在保姆家，然后突然有一天长到三岁，妈妈说要把你接回家，那是一个很大的分开的震荡。
OK，
因为其实其实你原本很熟悉的人是可能照顾你的保姆妈妈。可是后来你要突然回到你自己的生你的妈妈的家，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荡。对，
所以如果他没有去找回他的幼年经验的话，他可能就会在这个重复的轮回里面一直
对。
OK，
对，如果他没有对这些他的幼年经验有一些意识的话，他或许就会陷入不断的轮回，说我就是很期待一个关系跟我融合啊。
嗯，
那他为什么不能跟我融合的，或者是说他一直不断的怀疑他的关系其实是不喜欢他的。
嗯哼嗯哼嗯哼，
对
对，因为听起来你说
在 Amy 这个故事里面，我就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他一直很怀疑，他没有办法信任这个关系其实是喜欢他的，只是他还有其他自己的喜好。
嗯哼，所以他
没有办
法，就变成说他觉得感情变淡的时候，那他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吗？如果说他在感情里他又在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然后又热恋，然后又有感觉到好像变淡了，然后跟对方抱怨，然后又好像没办法回到热恋期，他有什么实际可以做的吗？
所以实际上在这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不是要觉察对方到底怎么了，而是觉察自己怎么了。
嗯哼，嗯哼。
所以一个是觉察自己的亲密关系的经验，这个亲密关系不只是与伴侣，泛指与主要照顾者。
Okay.
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你信不信任你的主要照顾者是爱你的？你跟他的关系好不好？他能不能接受你是可以拥有自己的？
所以你会怎么建议说他接下来 在投入感情之前或之中，他的问题是可以透过这个心理諮商去解决的咯。
那个问题是可以透过心理諮商是去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感的议题。对，就是一个部分是他原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与他早期照顾者的关系跟他的感情经验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相关联。那他有相关联之后，其实我们才能够进行探索，说哎，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子去诠释你自己的早年的主要照顾者的经验、亲密的经验，然后你怎么在这个亲密关系中、你的伴侣关系中，又把这个亲密你早期的这个主要照顾者的经验拉到这里面，重新的上演。
哇，那这样子这个男生他，比如说他喜欢的这个人，他也可以做什么努力吗？因为当然我们是收到这个女生 Amy 的听众来函嘛，那其他人比如说跟他交往的人可以，或他朋友可以怎么帮助他吗？还是都使不上力？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心理諮商，其实大家今天才会终于知道心理諮商原来是这样子的。其实心理諮商他的观点永远不是去处理自己以外的人，而是处理自己。
嗯，了解。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寻求心理諮商说，那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男友改变，怎么样让我的什么得到支持，都很难，因为他处理的是他自己的问题嘛。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会相信觉察是改变的开始啊。那在关系的动力里，自己产生了改变的时候，对方其实就会跟着改变。
嗯哼，那有可以自省到说他不用做心理諮商，他就自己觉察到，然后要怎么讲，就是他开始感受到这个重复的循环之后，他就开始忍耐，或者是改变自己的，不要讲忍耐好了，积极一点就是他改变自己的做法，他就是不要抱怨。
其实这个东西是有些人其实是可以自己醒思的，比如说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 Amy 很喜欢照顾别人，然后很贴心，那我就会有一个想象，很多很会照顾别人很贴心的人，其实常常大量的在照顾别人，照顾久了其实也会有抱怨呢。
OK， 但是他可能不会跟他平常照顾的这些人抱怨。
对，但是在长期关系里，如果尤其是伴侣的时候久了，就会有点心里觉得很不平衡。
哇，欸，我觉得我今天听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以前会想到不管男男女女，就是亲密关系，我会一直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当然就会觉得是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原来要追溯到小时候你说的这种融合跟分离的经验。对，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新的学习，就是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对，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不停的照顾别人中，这个我们会说他可能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需要去照顾别人，而且这个去照顾别人是被夸奖的。
OK， 那但是这样的照顾还是会形成一种久之就是累积成一种不平衡的压力嘛？
对，对自己，对对方，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所以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在关照和觉察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中庸的状态。
嗯哼，所以其实对他来讲，怎么样在感情中取得平衡，看来是或者是认识他的过去的经验，然后进而可以调整自己，反而就是他接下来可以做的功课了。
对，而且第三个部分我会想要提醒的是，他就会觉得说他的就是这个交往的对象常常后来就会觉得很想要自己的空间，然后 Amy 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两个人感情变淡，或者是对方不爱自己，而且他一直找这样子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那其实在我们的諮商这些有些理论里面会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投射性的认同。什么意思？就是你投射了一个说他们一定不爱我，他一定是没有我那么爱他，然后你不断的去找证据之后，被投射的对象，对，被投射的对象会去接受了这个投射，因为他一直被找麻烦嘛，他也会觉得你真的好烦哦。 哦、你又要来查问我是不是爱你，或者是你又要来惩责我，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超烦的，谈恋爱好有压力。哎，这个被投射的对象也认同了你的投射。
对啊，哎，会耶，因为我发觉的确常听朋友的故事里面，就会 有一类的人，他总是会去问说，你是不爱我，你是不是怎么样，就是他要 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这件事情。 OK，
对对对，所以对方认同了这个投射，那就真的好像就掉进了Amy 所设下的故事情节里了，然后真的演绎出好像他真的没有 Amy 所想的这么爱 Amy。
老 Amy 就说，你看吧，我就知道。
对对对对对，
哇，
所以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发生。
太有意思了。那老师，这个案例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一个案例前进。
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啦，因为其实我觉得爱情其实是一个就是充满荷尔蒙跟很多的我们要有荷尔蒙跟想象，所以我们才会跟对方产生关联。
那当荷尔蒙跟想象褪去之后，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对方站在你面前的话，那就是那才是真正考验。
对，你还爱他吗？那他还爱你吗？如果那是真的，那你就可以往真实的关系迈进。
哇，这突然让我想到王菲的一首歌的歌词哦，他就说，当你容颜都烧毁的话，那对于一个爱的人来讲，到底有没有所谓？就是你喜欢的那张脸都不在的时候，哇，这个词。我想对很多人来讲，这个问题是可以值得好好思考的。
对，所以我觉得 Amy 的案例，谢谢他，真的很棒一个案例，因为其实这是、很多人在爱情中都会有的经验。
对，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收到任何投稿，我觉得我们自己从别人的案例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投稿的人，因为这个不会，绝对不会是他一个人面对的问题，这其实常常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都在面对的问题。
好，那希望 Amy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可以，或者是他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可以就我们刚才的内容呢，让 Amy 得到一些也不能说是解答啦，就是应该是说寻找解答的开始，然后可以去做
一
些行动。
或是一个启发。
嗯哼，嗯哼，没错，没错，的确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回答的第二个投稿呢，就是另外一个面向了。我们先来把这个投稿念给大家听。这个女生呢是 Betty 呢是个天性乐观、做事很积极的人。结婚生小孩之后呢，就跟很多妈妈一样，开始以小孩为主。那这个 Betty 她有两个小孩，大的男生呢已经上了国小了，那因为他有一点特殊的状况，所以不是到一般的国小去就读，而是找了在北部的森林小学。那这个森林小学呢找到之后呢，最后呢其实他上学的地方是到了内湖的一个实验小学。哇，这是讲得很细。然后他说因为这个 Betty 她其实家里是住在桃园，所以她每天都要从桃园送小孩到内湖上学，再到公司上班，下班再接孩子回家。哦，这个真的是实在是太猛了，这个妈妈实在是超人妈妈。而她的先生呢工作长期加班，所以这个 Betty 在处理家务跟两个小孩上面的事蜡烛两头烧，每天从早忙到晚，让她身心交瘁。所以现在呢现实的状况是什么？她投稿来还把现实状况一二三分析出来。第一个是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弟弟，大的弟弟，国小的弟弟，他没有办法不读这个内湖的学校，因为小孩子在实验小学的状况比较好。那有跟先生讨论过，那先生说他担任主管的先生他也说，哎，可是我压力很大，没有办法辞职，也没有办法转职。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A 女长期都Betty 长期都没有自己的时间，那身心非常的疲累，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一直麻烦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所以 Betty 想要离职休息，但又不放心说是不是这样的决定是对的，是不是有建议给他 Betty 可以怎么样改变现况。这个有点复杂。
我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觉。我觉得 Betty 其实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真的哦。
其实。所以其实我真的就是会想要邀请 Betty 想一想，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关键，说你就是 Betty 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然后还有在这个决定里面自己最担心和最犹豫的部分是什么。
你是说他已经其实已经心里想好要离职了吗？
我觉得是某方面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预测，就是感应错误了。
Wow.
但是我听 Betty 在描述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Betty 已经有了答案了。但是我想他为什么会投稿，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些迟疑。那这个迟疑其实是关于自己个人的。我的意思是指，其实我看 Betty 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蛮有感觉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女性职业妇女其实可能常常都跟 Betty 一样有这样的力量。我听到身边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这样子，就是一方面其实是家里面就是不遗余力的栽培，
对，
然后所以成长的过程中都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跟男生一样，
对，
不用牺牲任何东西也会拥有一片事业的天空。
嗯哼，
对。那在成长过程一直到结婚生子之前都是这么相信的，而且工作上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但是结婚之后就变了，有小孩就变了，应该这样说。
对，其实重点是有小孩之后会变了。然后我自己回想为什么我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共鸣，是我们的教育过程，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妈妈，我们的教育过程没有教我们，我一方面想要努力的成为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可是我一方面又不想我的孩子没有被我好好的养育，那这中间的两难该怎么办。我们的教育过程没有，完全没有带我们思考这一块。因为我们上一代的妈妈如果是职业妇女的时候，她们理所当然接受的讯息就是辞职回家。
嗯哼，嗯哼，
就是你的事业没有你先生的事业重要。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不一样，是说性别应该平等嘛，但是现实状况又不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可能那个挫折感就会更大，对不对？
或者是其实会有很深的很深的茫然。
对，因为听起来他的先生也不是不想帮忙，或者就像刚才 Taco 讲的 ，Taco 老师说，因为我听过也有很多的女生的例子，其实他们家是追求性别平等，但是考量到先生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先生大部分的薪水都比这个太太高，所以自然在牺牲的谁要牺牲上面就是牺牲薪水比较少的那个人嘛，所以他是不是还是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存在？
我觉得一方面是结构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发现女生的身体构造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身体构造会怀孕跟分泌乳汁，所以我们的荷尔蒙也会在这里面会有很多情感的震荡，因为我们跟小孩是一起共鸣期，
对，
所以我们碰到孩子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这么理性的就说啊，那就交给先生或交给其他人。
嗯哼嗯哼哼。所以
这个的确是我们这一段妇女的一个很大的新的考验，因为我们变得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那你会跟他讲说，你就放心离职吧，这样子吗？
不过我给他几个角度，我想 Betty 是一个能干的职业妇女，她其实只是要厘清她的想法，她就可以做出她的抉择。其实我给她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其实是她要想一想，如果现在哪一个部分你放弃了，你将来你会觉得会后悔。
好难哦。
然后为什么会后悔？对，
那要比说哪一个后悔的程度比较大吗？因为可能每个都会后悔啊。
对，会有，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嗯哼。
然后我们选择了，我们必定会有妥协。我们妥协了，我们必定会失落。
嗯哼。
那其实每一个部分，我们可能都是要不停的去反思。那我妥协了什么？我失落了什么？可是，在这些。 这些部分的相比来讲，我觉得我最怕有遗憾的是什么，我最不担心有遗憾的是什么。
对，因为就一个旁人啦，比如说我看到这样子的投稿，我就会觉得 Betty 非常可怜，因为他比如说他的小孩当然有学校适应的问题嘛，所以他让他成全了他的孩子，他的先生呢也有压力没办法转职，所以他成全他的先生，最后他只好牺牲他自己。那这样子能够就算离职了，这样的心，我们前面讲平衡嘛，他能够平衡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人生的课题耶。就是我当妈妈之后参加了一些妈妈社团，网络的妈妈社团，我才发现其实每一个妈妈都几乎都在这里面做选择，然后再慢慢的杀出一条血路，不要失去自己。
天哪，我真的我听了我都要哭了，太辛苦了啦。
是，同时可以顾到孩子，但是在慢慢的理出自己怎么样子不要失去自己，这是一个人生的学习。
嗯，难怪我觉得最近也之前有一阵子啦，也 有一些包含的，我相信现实人生一定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日剧或美剧还要更加的复杂很多，但是光是看到剧情里面的讨论就会觉得说这个选择实在是太困难了。那甚至当然有些剧情演比较夸张，就会演到这些妈妈可能自己都出现了一些精神的状况。我觉得是不是不可能呢、欸？因为这种压力好大哦。
但是我某方面我觉得其实是乐观的啦，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些妈妈的世界里面，我也发现很多妈妈其实是很厉害的、欸，他们真的想办法在育儿跟自己的事业里面慢慢的找出一个新的平衡，然后而且其实我就后来想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了妈妈之后那个整个人的味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会变得比较坚韧。
你这样讲妈妈们可能不会很开心，妈妈们、欸、你听得会开心吗？欸，你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我现在都很坦诚啊，妈妈味跟少女味是不一样的。
因为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调查，写说称赞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哇，完全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妈妈哎。
但是我要形容的是吼，妈妈的内涵和深度和层次在处理生命的议题上面其实是很有智慧的。
哦，难怪两个孩子的妈哦，讲话就好像比较有分量，是不是？所以她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因为你会不停的在我前几天才跟一些妈妈朋友聊天呢，我们不停的在生命之中做很多的妥协，然后不停的在做取舍，然后不停的在找回自己。那在生命中，因为这些东西都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会理所当然的说，我就是要冲刺事业，然后我就是往前冲。
对。
那可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停的要取舍，到底哪一个东西比较重要？可是我又不想要放弃自我。
哇，那
我必须要寻求一个平衡。那你就会发现，哇，妈妈们自有一套自己各自的方法、欸，哎。
哇，真的好，这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武功秘籍。
对对对对，
因为各自的家庭状况也不一样嘛。
对，如果我们单纯的把自己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真的放弃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可是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不同的才华，不同的天赋，但是我们可能要改变我们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运行，这里面需要一些智慧。
嗯哼，所以你
那闯过去了，我其实还蛮乐观其成Betty的状态。
那他当然他说，那还有其他的建议说怎么他能够怎么改变现况吗？那现况就是就这样听下来也是他要自己调整自己咯。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听完之后，这个故事我会觉得其实就是很大的失落，在事业上的放弃。
对啊，因为如果说，而且你可是你也讲到很残酷的一点，就是说也许最后如果你选择放弃的是你的 职业的话，你就是要处理那个失落嘛，而不是说你可以不放弃，然后什么东西都顾得到，这现实层面看起来就是不可能。
对，然后你要看你放弃了哪放你不你放弃了哪一个，你会后悔。
好，我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我不知道我还是会觉得每次看到这种议题哦，身为一个自诩为女性主义者，还是会觉得说，那先生呢？先生到底在干嘛？就是在这样的案例里面，你刚才也说你在很多妈妈社团里面，大家会讲到自己的先生吗？还是其实先生也在这个很怎么讲啊？就是说他难以突破的结构里面挣扎。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他就已经先生就会做出选择啦。因为我身边里面，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先就是太太的职务其实是很好的，很多先生也很愿意辞职或者是留职停薪啊，请育婴假。但是如果 Betty 都这么说了，那我想他们已经这条路也都想过了。
这真的是。对，就是想必他会投稿，就是他也跟他先生讨论过了嘛，所以他先生才说他可能先生担任主管，那在家里还是负责主要的这个收入的来源都来自先生啦。
对，所以这个东西答案其实 Betty 有答案，可是 Betty 我想 Betty 心里面想的是不舍。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不舍很能够理解，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妇女职业妇女同时担任母职的女性共同的课题。
哇，
因为照我们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放弃，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调试我们自己？
好的，听完真的觉得有点悲伤，也觉得好像身为一个男性齁，好像在这个社会好像还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种，在一般的异性恋家庭啦，没有这么大的育儿的，怎么讲？就是说，大家好像在看的时候，也会给女性比较大的压力。我觉得，
其实我说一句老实话，实际上走入江湖、走入地方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环境还是传统。
真的齁，
其实真正能够做到说啊，良性平等，这要有一定的条件。
嗯哼，所以你说这实务上面，其实台湾还是个很传统的社会，在你说传统的男女分工上面。
那我自己也慢慢调试的是，我们或许身为女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就是有子宫，我们就是有乳房。
对，
然后我们的荷尔蒙是这样子高低起伏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很难完全不去顾孩子。
那所以回到这个案例，他心理咨商能够帮助他吗？处理那个失落感，
类似的案子其实是可以做的。然后其实我们去谈，它不一定是长期的。有时候这样子的案子来，其实是谈说他到底在失落什么，整理他的经验。比如说他可能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他们家只有女孩啊。我假设，他们家只有女孩，爸爸妈妈就是说我们不输男孩子。所以当他如果要面对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哇，那我是不是让我的爸爸妈妈失望？
嗯哼，
对，那这个东西都会去影响自己的失落的程度，
也是跟他的家庭经验有关系，成长的时候，
对，跟他的成长经验有关，或者是他从小就有一个跟他不停竞争的男性手足，他会觉得，天哪，我没有输他，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我却要放弃？
哇，要这样你才可以看到他那个背后失落从何而来吗？
对，然后我们才能有办法真的去疏解这个失落，因为其实如果他已经决定的话。
好，那最后你有没有一些什么话要跟 Betty 说？如果他就在你的前面的话。
我其实看到这个投稿的时候，我其实就有默默的掉眼泪。
哎呦，
我觉得这就是所有就是我们这一代妈妈很容易，不止 Betty， 我身边很多朋友通通共同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遇到同样类似的议题，不一定是有特殊的孩子，可能是小孩还小， 可是事业年龄刚好在冲刺，可是却要选择，然后会有种种的不甘心，然后种种的觉得自己好有限。
嗯哼，所以你就是同理他。
对，我觉得 Betty 讲了我们这一代女性的心声呢。
好，
那所以我其实如果他在我面前，我会跟他说，嗯，可是或许我们老天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方向，事情不是只是长这样，或许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Betty 有更精彩的事业跟他的人生，只是不是原来他设想好的。
嗯哼，好的，哇，我觉得其实 我本来还想要一次分享很多案例，可是我们谈两案例其实就已经就是用了蛮多的时间哦，我觉得也很值得，就是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当代的社会里面。那今天也只是两个投稿而已，其实就看到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很多的，那今天以女性为主啦，遇到的问题，对不对？
是是是，而且都是真的蛮经典的，我们一般大众真的会面临的挑战。
嗯，所以希望 Betty 如果听到这一段的话呢，一样同样可以有一些启发，或者是说去思考一下心中的那个决定是不是像我们 Tico 老师讲的，你已经有答案了呢？那当然也希望如果不管是第一个投稿的 Amy 或者是第二个投稿的 Betty 都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什么样的回馈。那我们同样也持续欢迎所有的朋友，周一的时间不要犹豫，我们投稿给 Tico 老师好吗？
好，欢迎大家投稿。
对，那我们 Ti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就在这边，希望可以为大家解决一些问题，那我们其他的人也受益于这些问题，所以身旁的人、哦、不一定是你自己、哦、就像这次的投稿，你身旁的人或者是 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都欢迎你投稿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是，欢迎大家。
那 礼拜一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Ti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下礼拜见，
大家拜拜。